欢迎收听普通话读诵南摩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借心经说真谛。你的亲人受到伤残惨状，你就无法承受了，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这个时候啊，你在悲伤自己亲人的前途，重大伤残，牵连到接下来怎么办，所以心生悲望，那么心就产生悲心的妄想，乃至于你晚上还不能睡觉，这个时候你慌忙了，骑上自行车，开上你们的汽车，或有马上到处奔走求救，想尽一切办法，希望能婉转局势，因此你就可以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不惜其一切代价。若真发四无量心者，如果说是真正发了四无量心的人，则应对他人之一切如自己的一切，都应该像对自己的人的一切，这就是四无量的实相境，是作为一个初学修菩萨行持的人必须要具备的行为，如果不具备这一行为，就无法证到真正的菩萨。就我刚才给你们讲的，要证实相境，同学们，不是干喊你们这样做，那个空口话，你修啥行？你啥圣人哦？如果我们证到圆满次第的四无量境的时候，就能够与众生平等了，以三业相应，施之四无量实施之用。圆满次第区别于升起次第者，主要在于出之自然的行业，圆满次第是不计功过的，做了就算了，是天然好人，出自自然的行业，不加半分毫的勉强的举动，不是强行去做的，则被四种无量心境了。在圆满次第的基础上，你们要好好听，同学们，进一步才能产生生缘不二次第的境，此为圣意之地，这个境就是为之圣意地了。大家同学们要注意，不要搞昏头了。这里所说的圆满次第、生缘不二次第，都是指在四无量心上的阶级层次，而不是指其他方面的三缘次第。好了，还是接着说，四无量心到了生缘不二次第，叫圣意地，即为不染无浊之四无量境，与般若有密切相关，此不做多解，就是不想给同学们多说，但是虽然说不说，我还是要说两句。为什么呢？主要是怕有些同学理解不了生缘不二次第的境界，那境界是与圆满次第完全不同的，因为这个生缘不二次第境，就是说他已经证到了这种境界以后，进入圣意境界了，就不会大悲痛哭流涕吃不得饭了，他就不执着了，此时是以菩提心来关照其一切因果都是空寂，因为深深知道这个人该遭这个因果报应了，他该遭，晓得他跑不脱的，这是因果的义理，就不去着相。那么反转过来，他要悲悯慈爱于他，所以他就要去施展他的法力和功夫，就要给他修持念诵，也会实施帮助于他，尽量解决困难。如果进入生缘不二次第，这个心就依傍于般若的智照实相境界，帮助这位众生去了。所以说进入圆满次第境界，圆满次第是不能直接迈进的，没有经过升起次第，妄吹他正圆满次第，这是江湖骗子的说辞，不能听的。升起次第的境都没有，是没有圆满次第的。圆满次第没有修起来，生缘不二次第就完全不会证道。这个是你们今后看待你们自己和对待他人的一个尺度。在圆满次第四无量境的基础上呢，还要抓紧永恒不断的修和学，久之久之呢，自然的就证到生缘不二次第境了。行者于此静思， 行者在这个时候自己又要开始用功了，马上就要想自己升起来没有。那么同学们，我告诉你们，你们现在就想你们升起来没有，你们好好想一想，升起来了，那么你们回家最近这几天干了些什么？没有升起来，我可不可以升？因此就问同学们，如可升起，如可圆满？如果说没有升起，则应当下决心，发心去升，行于三业，身口意都要相应起来，要使自己的四种无量心升起实相，升起实相，而后勤修六度万行，念念不忘自觉觉他。那么慈悲喜舍的这四种心，你是不是像父母慈爱子女那样去慈爱众生呢？悲心，你是不是看到人们，看到众生愚痴不懂，而你十分懂的时候，你是不是像亲人一样去照顾，去悲悯他们呢？喜心，你是不是看到对方很好了，一切都幸福了，那么你产生无量的高兴呢？舍心，你是不是看到他人，与你素不相识的人，他为了某种事情要求某个东西，求取这个东西才能解决一切的用，包括求法，求你用关系帮助，你可不可以舍给他呢？施与他帮助呢？让他得到利益幸福，让他更好呢？这个地方，同学们要回光返照，对一切众生都应该回光返照。我们到底是不是这样做的？我看没有，你们是满身的疑心，指的部分同学，一身的臭味，真是可怜。我给你们说，根本不是在修行，就是自私自利，为自己不顾他人，乃至不顾众生的生命。比如吃鱼，你们喜欢吃活的呢，还是早就已经死了的呢？我看有同学为了自己根本没有把众生的生命当回事，这能成圣者吗？成了菩萨那还得了？有了道行功夫，照常会害众生的，那不成了妖物吗？所以部分的同学值得注意，我们要建立崇高伟大的品质，首先彻底去掉自我的私心，念念不忘自觉觉他，在四无量心的境界上才想到要觉悟众生。因为你真正的做到四无量境了，诸佛菩萨会加持你的，绝对会使你三周感应的，他们清清楚楚行人的一心一念一举一动，全在他们的关照中，否则黑观的择觉法和先知预言法就不会那么威神视线，准确无误了。同学们，对，确实是这样，故当发大乘菩提心，不要学罗汉的境界，要度众生脱离轮回。众生有苦即我苦，众生不尽我常度，发此菩提心，就是要发这样的菩提心。那么这种心是由行者在佛菩萨的面前自立愿心，调立方案，言出必行，终生照办。就是说啊，这个心不是照书上做的，你自己想怎么度，想怎么办，你就要在佛菩萨的面前去跪下来，自己给佛菩萨表态，自己说，你说了的话你要照办，你做不到的你不要乱说。比如这个法你都没有修好，就拿去想教他人，这就不好，你在骗人，知道吗？你要先考虑好，做得到的一定要照这样办，不可三业有异，不要口上说一套，思想上想一套，行动上做一套。不对，思想上怎么样想说的，那么行动上就要怎么样去做。如果说是口言度生，而反照四无量心，未能三业相应，就是我刚才说的不能统一，那么意识上想了，具体行动根本不做，这样的度生又没有实相了。若为三业相应，纵能终日持咒修观诵经打坐念佛，把它说穿了，随便你修什么法都是竹篮打水，没有任何收益。因为竹篮根本不可能打起水起来，等于你的身形有若干的漏眼， 根本没有把它捏稳，所以你修法是自己骗自己，自己不知道自己欺自己，自己对这点往往是不清楚的。要真正的不自己欺骗自己，就得要依佛说的行持去做。三业要相应啊，三业没有相应时，一当发现就要相应，这个并不费力的啊，只要发现照做就行了嘛。其实只要一个真心真行，毫不费力的啊。在这个地方要审查自己了，要依照佛说的教义和大圣德上师的教导开示，查己作为任务，每天或者查一次，查两次，早上醒来睡着就要查，我昨天晚上干过一些啥坏事，我昨天是不是三业相应了四无量心行，我符不符合四无量，符不符合六度万行，我符不符合三句境界，我有没有出离心，哎呀没有，我惭愧啊，我今天一定要做好啊，今天全天我绝不再犯错误啊，懂没有啊？同学们，这太重要了，要成就解脱，这是必然的路子，没有第二条路，千万记住。要察己为任，凡与教为当下正知，凡是与大圣上师的教导佛法的教义违背的，当下马上我们就要把它改正。当我们修法修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马上静下来就要考虑，行者于此当前思后想，你做到没有，马上就要想了。同学们，我讲到这里，你们可能在看文字，我的意思就要你们马上想了，就是这个时候想，我停下来不讲了，等你们想，认真想，印证自己，你们今后用功也就是这样，你们马上想一想，我到底是怎么做的，今后用功就要用在这，就要观想自己，观想自己如果能忏悔能改的，佛菩萨马上就帮助你了。我给你们说，学佛不是自己欺骗自己，学了一阵尽是假的，因此上师刚刚一上场法说了，连你们自己都不敢忏悔，你还敢察己为任，真是天大笑话。发现错误以后就要立透观的法，透观有透观八法，透观八法立而除根，我们建立加行的升起次第以后才入正行，方才进入六度万行的修法，那么就容易相应了。那么透观的法是啥意思呢？在这里给同学们教一教，就是说我们选自己最重的错误，你先捡一个你最容易犯的错误，比如说一生最不好的习惯，那么这种罪过的，我先就在佛菩萨的面前下个决心，我坚决在好多天之内，两个月，我把它改正完成，我一定做到。那么这两个月你一定要做到，因为你对佛菩萨发了心了，两个月要坚决完成。以后又再来攻克第二个难题，大难题攻了，小的轻轻迎刃而解，自然就果正行端，这叫透观之法。透观法立了以后又犯的，你就干脆不要立了，你这样的东西根本不叫个人，无非是禽兽不如的东西而已。我跟你说，就这么简单。我们要修行，那么就要真正的做，不要自己骗自己，把时间也浪费了，又没有去修。那么现在说懂了这些，再进入六度万行。六度是啥东西？六度者，布施度悭贪，布施就能把悭贪度脱，持戒度毁犯，忍辱度嗔恚，精进度懈怠，禅定度散乱，般若度愚痴。这个六度啊是非常重要的，都是菩萨修行必须要做的，只有罗汉不喜欢做六度。布施就是说要财布施、法布施、无畏布施，才能把悭贪度掉。持戒，守戒律自然才不能犯一切罪过，只要你忍辱，就自然不能产生任何嗔恨心了，哪个说你，你也不会跟他吵嘴闹架了。精进，拼命的努力，懒惰的思想就没有了，就不会懒惰。禅定，只要你能禅定，注入定境， 散乱也就被你克服，般若产生了以后，愚痴就没有了。今我说法主要是借心经般若之妙义而说观音菩萨的法地，所以也教大家修成观音境，成就于观音，是要拿来修的。同学们啊，不是拿给你们讲好听的，听了你们就要依理去修持。所以说要成观音菩萨的境，所谓观音境就跟观音菩萨一样的伟大，就跟观音菩萨一样的巨圣，你就是观音菩萨，你就要修成这个样子。故当行于六度之修持，自行化他，自己修行教化他人，行菩提道，一切要考虑到众生，行于利乐有情，只要是众生有缘者，一切都要利乐于他们，无缘我们也要发心去利乐他们，建立心生缘起。我早在《心经讲义》一书中说过了，大行大悲六度法是不可分割偏废而修的，假使持戒而不布施，则不能摄化有情，布施而不持戒，则难以进修定慧，忍辱而不精进，则道业难成，精进而不忍辱，则魔障难消。这几句话同学们都知道，我不去解释了啊。禅定而无智慧，则愚痴固执，智慧而无禅定呢，则狂慧凡情无明。因此我们要大发菩提心，要学菩萨的行愿，就要广修六度万行，直至圆成佛果，进入菩萨，超过罗汉，圆成佛果。诸佛菩萨都是依六度及诸法而证般若得正觉的，彻底告诉了我们，一切佛菩萨都是依六度万行和其他的佛法，然后得到正觉，只是六度万行还不能得到正觉，还要有更高佛法去得正觉。故我们若要成观音正觉，必依行入法，方可与佛同处，法性合一，自证般若。就是说啊，那是有等次的啊。同学们啊，你变成一个鹅，你就要被丢在鹅群里头生活；你变成一个牦牛，你在牦牛群里头生活；你变成羊，你就在羊群里头生活；你变成鸡，就在鸡群里头生活。那么也就是说，鸡群不能跟牛群相合的，懂不懂啊？菩萨的等位就等于相当于各式的类别，所以你要想成观音菩萨，他是巨圣，妙于佛的巨圣，正法明如来古佛啊，你的境就要跟观音菩萨一样，你才能跟他法性合一。就正如我前几天讲的，你不能把一个汽车的轮胎强行往自行车上装，那怎么装得起呢？它得要统一啊，必须是那个样子，它才统一得了。所以三业不相应，有虚假的，自己欺骗自己的，怎么能了脱生死呢？同学们啊，你们好好的想啊。同学们又要注意了，口口声声在说三业相应，千万要弄清楚，三业相应不是要你依密宗的上师五十颂去相应上师，我不赞同五十颂的规定。上师什么上师？难道凡是冠有上师头衔的人就是圣者吗？就算是圣者，也许是初圣，并不是大圣德，更不是巨圣德，完全不是，乃至法王还是凡夫呢？我所说的相应是要跟佛说法的教戒或等妙觉巨圣说的法相应，而不是盲目崇拜什么上师，相应他们的说话指示，因为他们不是真正的大圣者的话，十有八九都会胡说八道的，甚至于还会骗人说假话。所以你如果一当错相应了，就步入邪途了，大家要特别注意。我一贯指的三业相应，都是对佛陀或等妙觉菩萨说法之法行怎么证得的具体修持而三业相应。于此行者静思自己的三业于今昼之日可否与上述法义相应。那么修到这儿，你又要坐下来好好想了，今天晚上，今天白天， 我所修的法是不是跟上述的这个正道修持一样的呢？你只要这样去修，同学们，那是容易得很。佛法的力量是迎刃而解，轻轻就得到，只是一线之隔。你不愿意修有什么办法呢？人家法义给你说，那东山上有个宝，你说的，那个东山上不是宝，或者你横竖不走了，你非要在半山上捡个烂石头回来，你说这个就是宝，那是不对的，必须要依法行持才能捡宝，就是说三业啊，身口意缺一都是不可的，必须照佛法去做才能相应，相应的意思就是走正道，而后才能向大圣人求修正行，即可自证般若，得大解脱。只要三业相应，诸法行尽，亦复可证般若解脱无碍。这里要告诉你们，懂到这个道理以后，而后可向大圣德求修正行，即可自证般若，得大解脱。向大圣人去求学佛法，求学了佛法才能得到解脱。但是我告诉你们，在密法，密法分显密、内密和秘密，你要向大圣人求法也确实很难很难的。为什么难？是难而不难。你的行为使你不能学法，尤其是那些超于密宗的无上大法的巨圣上师。当然这些法呢，上师不敢给同学们说我能教你们，但是我相信只要你们能诚心得这些法是易于反掌的，因为他要行为去换，决心去换，诚心去换，这是很不容易的。据我所知道，我在这里想给同学们讲个譬喻啊。据我所知道啊，学法确实难。你看密勒日巴祖师啊，费尽千辛万苦才把法学到。你看我们这儿这个老年人，他也是千辛万苦才能学到佛法。那么话又说转来，有些同学说，哦哟，真不容易，不晓得上师什么时候才能教我佛法。你看我好差，我没有经受过千辛万苦，看来没有希望了。不，也许你两三天就学到了，只要你的心真，一念成真，行与心合，十方诸佛菩萨点头，就怕你不想真心，不想学佛法。你是想贪佛法而不学佛法，贪心想用个巧言之夺把佛法贪下来，上师给不给你？说不定要给你，但是由于知道你是欺骗贪下来的，不生受用，轻慢了法了，所以他就不敢拿给你。佛法本来拿来度众生，怎么不给人呢？就是要给人。那么我这里又在告诉你们，同学们，我们这儿原来汉地有一个大师叫弥轰大师，是相当了不起的，非常了不起。他呢是一个居士身份，但是西藏的那些法王根本不是他的对手。那么弥轰大师呢，他一学佛法就十分的精进，就在这儿成都跟一个老喇嘛修持。这个老喇嘛教他，他用功用得很好。他在用功当中啊，突然之间他就证到了很高的正境，就把他这个老喇嘛师父就赶上了。当时这个老喇嘛师父啊，看到他这么诚心，正量已经与自己拉平了，自己就感到自己惭愧，不能再教他了，没有可教的东西了，自己的法又只有这么多。我为什么要说到法这个问题？同学们，给你们讲般若就讲到法上来了，要结合嘛，懂般若还得要懂法。那么我举这个例子，密宗的例子，我不是要谤禅宗谤显教，我没有半点这个含义，各宗各派都好，而且我对所有宗派都平等都弘扬，我根本不是密宗的上师，也不是哪一宗的上师，说白了就是佛教的一员。我今天就只是以密意来打的譬喻而已。其实真正最高最顶级的法并不是藏密的法， 而是释迦佛陀才有的法。谁能有佛陀的最高法？无论什么祖师也没有，否则就不是祖师身份，而是佛陀了，难道不是这样吗？最好最高的法是佛陀的法，特有的超高的法。所以除此之外，任何现有在世的宗派，目前在这个世界的，无论大乘小乘禅净密，都没有必要说谁高谁低，都是一样的，都得因法器相应为高，不相应就是低。弥轰大师学到这个时候啊，他师父看到不行了，必须要推荐他去其他地方学。他师父有一个学生住在西藏的日喀则，是学了密宗里面非常高的大法，那么他师父就推荐他，给他写了一封信。那天弥轰大师就去了，弥轰大师去，他这个师兄啊高兴得很，把他迎接到，热情招待他。哎呀，当他说他来是学当即上天出神入化法的时候，他师兄气坏了，气得来在那桌子上坐着半天不吭声，最后突然暴跳如雷，就说：你给我滚，你混账东西，你知不知道我的法是用多少钱才买来的，花费了好多大洋才买到了佛法，晓得不？你竟然一个穷光蛋跑到这儿西藏来，就想把法给我骗走。哎呀，骂惨了呵。结果呢，这个弥轰大师就口口声声的要学，他要学，最后他师兄就给他几耳光子。哎呀，就打他，喊他赶快走，滚蛋，滚回汉地去，不准学，只要你不学法，我马上招待你，当成最亲的亲人，因为你太轻慢我的佛法了。啊，我是用钱买的嘛，你怎么没有拿重金来就想学我的大法呢？这里面有个道理，我告诉你们，同学们，为啥他这样说？因为缘起关系，他这样说用钱，用啥？你如果没有根基的人，你一听到，你就会想到，哦哟，他这个是啥佛法哦，你就走了。你懂到没有？就证明你根本没有缘法的。他故意那样说的，但西藏呢，又确实是这样子的。西藏的少数民族多得很的，为了去求法，硬是尽其倾家荡产，是必须拿钱去换的。结果由于这样一打以后呢，弥轰大师就被丢出门了，就把他弄出门，并且泼了他的臭水，把他关在门外边，关在门外面啊，他就跪在地下，用双手拍打，但同样不开门的。他师兄的西藏那个房子你弄不垮的，那是石梁砌的，门又很厚，横杠子杠住的。这下他就跪在地下，就下决心跪死了事。结果那天晚上天降红雪，雪就围拢他的腰部的嘛。哎呀，加上他师兄泼了他的臭水，身上已经湿了的，因此累结冻成冰，就把他冻成冰块，第二天就冻死了。他师兄打开门发现他，哦哟，看到他还跪着的，岂有此理，你还不走，一脚就踢过去，就把他从雪里面带冰带雪就踢来躺倒滚在地上。他师兄看到就说，你怎么是一块冰石头啊，哦，你怎么死了吗？你装吗？装，还给我装。搞半天你还装模作样，装疯迷窍死了。然后就说，算了，你假死也好真死也好，把他抬回来，抬回来，你们给他烘一下子火，看能烤得活不。啊，他的弟子多嘛，他的师兄的那些弟子们马上就用火温温温烤，果然烤了以后就活转来了的嘛，就苏醒了。苏醒了，把衣服给他弄来换得规规矩矩，他师兄就说，你给我说清楚，你现在只要再说一声学佛法，马上给你丢出去弄死，晓得不？他说的，我为法而来的，我不是的来顾我的生命，宁舍生命，我是不舍法的。哎呀，这一句话一说，他师兄暴跳如雷，你再说，哎呀，就跳起来了呵。弥轰大师说的， 我宁舍生命不舍法。哎呀，这下这个师兄就完了，一下就扑咚一声坐在凳上，说：好好好，看你太凶险了，你这个人呢，简直是一个无赖之徒。嗯，这样子，但是你跟我两个要定一个合约，你要照我的示办，我才教你佛法，不然就不行。你现在必须要从我这个地方到成都去给我买伤湿止痛膏，我现在的关节炎发了，很痛，这个东西很严重。他说：是，师父叫我去办什么，我马上就去。他师兄说：你不要忙着称我师父，我当不当还不知道呢，你去买呢，我先给你说清楚啊，明天晚上你就在成都那个施真老人那儿睡觉，后天早上你就要回来，是3天的时间，晓得不？你弄假是不行的，施真老人是我的好朋友，我要调查的，你这狗家伙小心点。你想那个日喀则，我的天哪，你骑斑马都跑不回来，何况1920几年那地方没有汽车的，不行，起码要走半年多。